ยนามอามิตาสุปริอามินามอามิโตโสยะฟังยินเดนามอามิโตโสยะนามอามิตามายะ所以这个佛号就是咒，所以这个是一个方式啊，让大家你好好念，我们就是念咒。但是对于密法啊，就是现在有很多不如法，那是他们个人的事儿，不能因此而对于密法啊来否定。底下灌顶还有初位与后位之分，前面说的是初位啊，这个举了海水给他灌顶，出水以后他就是这个圣众都应当尊仰，此人这定受法王之位，这一种是初位的灌顶。后位呢就不同了，就是在密藏记里头啊，菩萨初地乃至等觉又进千佛果时，初地菩萨乃至到等觉菩萨，他到达正式要迁到佛果成佛的时候，在这个时候诸佛以大悲喜为他灌顶，他就自个儿圆满了，证佛果了。所以灌顶有这个殊胜的含义啊，一切大菩萨最后成佛的时候是十方的佛为他灌顶。我们接着下去，接着讲下去。所以现在我们来看呢，啊，这个灌顶不是升灌顶阶吗？现在这个来兰会的这些个菩萨，都是位后的普贤，都是同果相因的，都是佛的示现，所以他们所受的灌顶，当然就指的是这个后位的灌顶，成佛的灌顶。所以升灌顶阶呢，就是指的这个意思了。啊，当然都是经过这个最后的灌顶的证佛果了。而对于教道众生呢，那就是最初位的啊，或者是就给他一个结缘灌顶，或者给他一个受持灌顶，所以生灌顶阶啊，这个就表示啊，这个一个是灌顶的含义，一个也要代表这个密法的重要啊。这个与会的诸大菩萨啊，都是如此啊。受菩提记，受记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记嘛，这种缘记。佛对于发大菩提心的众生给他一种受记，就告诉你将来一定做佛，做这个圆寂，这个称为受记。景心这个人也是个新罗人，就是现在高度朝鲜人，朝鲜当时很多古德啊，这个中国这个景心他对于无量寿经有一部注解，这个就没有单行本，就大单行里头有，是高人啊。说圣说当果令时因力，圣就是佛，佛说当果就是当来的果，受记就说你当来的果，你将来要得什么果？为什么跟说当来的果呢？令他认识，他现在不是在因地呢吗？你知道你的阴历的阴地，你现在的这个啊利，将来得的利益跟这个殊胜之啊一种利行啊，这是一种啊极利的利根啊，是这个极有智慧的一种行动啊，所以这叫做受持。当然你要成佛，成佛是什么？不是一个预言，让你认识你现在之所行非常殊胜的，是吧？啊，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巩固他的信心呢，巩固他的修持啊。他知道你现在是种的是菩提因，当来一定得菩提之果，啊，所以这个叫做受记。那《法华经》佛给多少多少人受记，啊，都受记成佛，连提婆大多都受记了。也就是说这是法华经就是受记最多的。那么现在说是这个受菩提记是什么呢？表示这些个大事都是得过佛受记的啊，都当佛佛的，并且呢也表示这一些菩萨的在会的啊，他们也给众生受记佛，因为他能在十方世界实现成佛， 所以他也可以众生受记。为叫菩萨做阿扎离，这有什么理由？这是个法会大众要叫这些菩萨当阿扎离呀、啊，所以常习相应无边诸行。阿扎离呢是应该是当为鬼犯师，当鬼犯的啊，所以你们现在我们呢也还是用和尚啊，这阿扎离是谁？你们受戒的时候还是用阿扎离。不过这个地方呢，密度呢称为金刚阿扎离啊，这个所以现在是升灌顶界受菩提，几乎叫菩萨做阿扎离，怎么这么连下来呢？我说这个阿扎离呢是金刚阿扎离啊，为什么称金刚阿扎离呢？因为密教的阿扎离是代表的就是金刚萨多啊，金刚萨多就是普贤大师的视线，永为密教初祖。这些大师就得尊普贤呢、啊，普贤就化身金刚萨多嘛，所以现在这一些得尊普贤的人啊，也教导众生啊啊，你们当阿扎离呀、啊。这个相应是相契合的意思，无边相应诸行的相契合的意思，这个彼此能相契相合称为相应。这个比方静智相应，你所观的静和你的智慧相应，照见五蕴皆空，你能照有智慧啊，般若波罗蜜啊，但是你真把这个静看成空了、啊，静跟智就一致了，就相应了。你说我照样皆空，我现在看这个到了之后，这个，有人一开工资，觉得这个奖金少了一点，马上就不高兴。我说他这个静他不空啊，静智得一如啊，你自己你的智慧在不在这空？他这个时候他就是不再为他而动念了，这叫相应。那密宗是三密相应，所以密宗也称为相应宗。他之所以能够提升成佛，就是让众生的三业顿同如来的三密。如来有身密、语密、意密，做出了三业呢，身业、口业、意业，身就杀盗淫，口就妄语的四种坏事啊，意宗就是哎呀这个贪嗔痴。和身三口四意三是十个，十种恶业，身口意造业，让众生是三造恶的三业顿然相同于佛的三密，身体接近，口里持诵真言，心中所缘的是般若。那么这样三密齐修的人，有的时候不很容易得，你从一个密下手也可以，他就是净土宗的道理了，你就练一句佛号，就是从一个密下手，一个密下手也能相应，也能提升成佛，但你成佛的时候其他两个也都相应，自然相应了。所以就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僧观音受菩提记，为叫菩萨做阿扎离，为了教导一切菩萨都能当这个金刚阿扎离，所以这个与会的菩萨他们经常修习这个密法的相应的无边的种种的修行。这个也就从这里我们也看出密境的不二啊。今天我们谈了一些密境不二的道理啊，这今后我不多谈了啊。你说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共护念呢、啊？善根者指着自己的身口意三业，那不都是身口意三业吗？三业所行的善，我们刚才说造业，就是善，就是善，这不是三口意都做了善吗？那这些善坚固而不可拔，叫做根。没有根的一拔就拔出来，有根，根很深就不好拔了，拔不出来就跑啊。又这是一个含义，这个坚固不能拔，不能动摇。再一个含义呢？他能够出生妙果啊，因为修了善，善它不是一个死的，它不过是还能顶出很好的妙果呀、啊。所以戒能生定，定能生慧、啊、 说这一切他都是还能出生妙果啊，这个有福能生般若光啊，是吧？嗯，他这能生这个有福能生般若光啊，这个是能生妙果，行善的不善，不是种善的结果，因为这个还且能出生于善呢，出生别的善呢，善事引善事啊，所以叫做根就能结果吧，那还能长嘛啊。所以这个诸佛的护念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护和念。诸佛就保护这种人，啊，他就是这回这个叫菩萨说阿大利自个儿修无根的相应，啊，这个对于这个菩萨的善根都叫他成熟，啊，无边的善根都叫他成熟。这样的话，于是乎无量诸佛对于这些大菩萨都是共同护念、保护和意念的。啊，这个慧护的说，护是无护，就保护的念。心中老纪念啊，不把他忘了啊，让他摄受啊。这个净隐慧的护是什么呢？护是让他离恶，让他这个恶事他不沾边，他能离开啊。护念是什么？念叫他增上，让他增长。所以这个意思就很深了啊。诸佛菩萨护念我们，让我们这个恶事我们就自然就会远离啊，这个善的事情自然增长。这个经上说证了三果之后。种了三果之后，你去刨地的话，那些蚯蚓自然离开你这个工具三尺远，你不会一下子误伤了它。这就是护念的结果。所以到了这步，它就是这种作恶的机会就少了。所以呢，这个，所以就是说善能生善呢，啊，就得到诸佛的护念的加倍啊。助力还有他力啊，所以这个也是综合来赞叹慧众的大事啊，就是总起来了啊，无边的善根啊，护持一切菩萨善根，得到十方诸佛的护念啊，让他们归修普贤之德，这个善根都增长成熟啊，得到护持。这以上这一段呢，这还是在都是在转法轮里头。这转法轮这个很长啊，后头还有两大段呢。底下一大段是从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起，一直到善力方便显示三圣。咱们这个经不是贤尊普贤大士之德吗？经中的上首是普贤和文殊，所以他尊普贤之德，以下不特别还要标显文殊啊。这个彭绍生居士，他有《无量寿经起信论》，他讲啊，有一大段的很好的啊。他说：“不渡文殊智海，难入普贤行门呐。你不能够渡到这个文殊的大智之海啊，你就难进入到普贤修行的门呐啊。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了知自心。”一念顿圆平等正故，凡圣共有一迹无差。为了什么？你不能够了达呀，不能了达你自己的本心呢、啊？你这个本心是一念就顿然圆满了，因为它本来圆满嘛。就是狂心不歇，歇即菩提。因为不歇就迷惑了，一歇就是菩提呀、啊！一念顿圆。平等正性啊，它是个大平等的性啊，啊，平等正性啊，是所以诸上正等正觉是平等啊，这心无众生，心佛众生当无差别，是平等啊，平等的正性凡圣共有啊，所以既然是平等，所以凡也圣也有，凡也有，一迹无差，这是没有差别的，啊，他就是不入这个文殊的智海，就不能了解这个呀、啊。一不了故，因为不了解这个所有的愿行具不具足，因为你不知道一念顿圆，所以你所有的愿行都就局限住了。他这个解释何以故？为什么这样呢？ 心外起修即成有漏啊，离开心，从这个心以外，在那儿去修行，在那儿去，在那儿去起，就是这个执着于法，修那些法，这个就是都是有漏了。所以这个今天这个通愿法师，这是一位很了不起的比丘尼啊，他到我家里来，我谈，我很感慨，我说明明是无为的法，让许多人变成有为了。他回答一句，说明明是无漏的法，让大家变成有漏。你在心外去求法，这就是有漏的法呀，成了有漏了。因为无边的功德都不在自心之外嘛，所以心外求法，这就是视同魔也啊。那么有人问呢，你念佛是什么呀？念佛你正是念的自心嘛，无量光无量寿就是你自己的本觉嘛，你哪里是心外求啊？就这一点必须要知道啊，随顺尊真如修一切法，则能具足无边功德。啊，能随顺真如修什么法？修一切法。这所以这个《金刚》这两句话就是《金刚经》的意思。诸我无人无众生无事无寿者，修一切善法，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他这个就是一样的，随顺真如就是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修一切法，《金刚经》是一样的。底下则能具足无边功德，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所以同沙生的话是金刚经的话是一致的，所以因此需要唯独的智慧啊。所以我们这个你这个没有唯独的智慧，我们说法不行啊，你这说法你都是有漏法，无论是有是无漏道理，这说法都是有漏的。你修行也是如此，明明是无漏法到你这儿你变成了有漏的了啊。所以这个唯独的智慧啊，所以不度文殊的这个智海，难入普贤行门呐。所以这一段辟诸幻事，现众幻象，于彼相中实无所得，这一等等，都是表现从文殊的妙智起修圆满普贤的殊胜的衡量。所以总一段，把先总一这个这一段的这个谈话。把这一段经文的含义先做提前介绍一下啊，所以真要入普贤的行门，先要入文殊的智海啊。那么这一段就是如此。这个诸佛刹中啊，皆能示现的这一些大菩萨，他不是就在这个娑婆世界，就是释迦牟尼佛这儿能示现的，在一切的这个佛祖啊，都能够实现八相成道，一无实际的这无量的世界都可以见的啊，皆能实现他这个。而且就譬如啊，一个很善巧的幻师，印度有很多幻师，最近还有啊，我碰见一个英国老太太，她告诉我，她就是能够啊，就是咱们中国聊斋说的一样，把个绳子一扔在天上去了，绳子挂在天上，一个人就会拿着绳爬绳子，就爬上天了，这都是幻术。很多很多，印度还有很多很多这类的。你拿照相机去一照，就发现那个人根本没动，因为看的人有意识，他就给你催眠了，说你看见他这人上天了。照相机他无心，他不催不了眠，他照出来一拍，那个人把那个底板一洗出来，那人坐那没动，我就是说幻术。幻术这个地方，这个大智度论他讲，龙树菩萨讲，他那个时候就根据那个到多少2000年前了啊。他说西方有幻术人这一类人，一切皆能化现宫殿、城国、廊宇，能变出宫殿、庙宇来、房子来，皆金为兔，拿个手机一接就变个兔子，拿个袋子一束变成一条蛇，种种变现，这是幻师，就如梦幻泡影。这个幻指的是幻术。这种术 不是真实的。这个曾经在这从前这个东风市场啊，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有很多楼，底下有很多也是表演这个杂技的。一天一个人在楼上看那边变戏法啊，看见大家那个聚精会神，那个这个很特殊。他在底下看也看不出来没有什么精彩之处。等到一会儿之后表演完的时候，很多人上来喝茶，他就赞叹啊，今天真齐了。他在楼上看呢，他就是故意听着。就把牛拉到坛子就去了，把牛拉坛，他说你们是看见什么？我妈真奇怪，现在把牛正弄拽坛子去了，因为坛子这么大，一个牛进坛子去了。这个楼上说扯，哪有这个事儿？我亲眼看着把蛤蟆和你，就是幻术嘛。这个楼上的人没被他催眠，那么他就看见就是这个蛤蟆就直接这个蛤蟆。但是这个当时被催眠人看见是个牛，那牛到哪里去了？精彩不得了，给很多钱。就是这种幻啊，一种幻。所以现在有很多所谓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白莲教啊，什么什么这些的，他们都有很多幻术啊，和邪法。所以这个借这种啊这个譬喻。幻术这个幻视这种譬喻来说明这些大事的视线啊，他说是这个诸佛大众都能视线，他就好像什么呢，好像是幻术师一样能够现种种的意象。他这些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所谓说用这个比喻就着重在这儿，他做种种事件，他或者是做国王大臣，或者做作为这个出家大德，或者或世间为很贫穷的人，种种种种的，不是视线。他这个视线就好，这个和变戏法的一样嘛，他变戏法，变幻术。他这个于彼相中实无可得呀，这个宝积经啊中有一段说的很好，如幻视作幻，自于幻不如。幻视在那变这个戏法的时候。当他把一个蛤蟆往坛子里头搁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大惊小怪啊，他并没有上当，他并没有我只把牛拉进去了，他明知道是把蛤蟆搁进去了。那个坐在地下不动的人，他并没有说的这么奇怪，我上了天了，他就坐那不动，他心里想我上天，心里想上天造出来了啊，别人看到上天了，实际的人没动，他自个并没有说我真上天了。所以他这个变化的人。用幻视做幻术的时候，他自己对这个幻他就不迷，他清楚他都是假的。说这些个大菩萨的十方的变现八相成道啊，还要结婚，还要有孩子，后来又出家，又怎么怎么样，他就跟这个幻术人现幻术一样，他这里没有把这个当真啊。啊，所以这个宝积经说，如幻视作幻。自于幻不迷，他变的玩意儿嘛，他自己当然知道底下，他不迷啊。已知幻虚故，因为他知道这个幻本身是虚妄的。我观世亦然，我看世界也是如此。也就是原则性的话，知幻即离，离幻即觉。要知道这一切都如梦如幻，虽然如幻，你就不执着就离了。离了幻就是觉悟啊，这也是原则经最原本的话啊。离开了知幻就离，离了幻，离了幻就是真，就是觉悟了。是不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啊！他身在十方的世界，有着幻视一样，知道不可得呀啊！以下就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通诸法性是照真，达众生相是达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修行的人叫照真达足啊，要照到真体啊，要通达这个事体啊，要度众生啊，众生是福体啊，事体啊，达通达的众生相啊，这两句就是这个意思。通诸法性，法性呢就是实相真如、法界、涅槃、实际等等。法性和佛性略有不同，这也不是什么根本的不同，就是这个名词应用的习惯上有些不同，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 佛经我们通常把它说在有情这一方面，有情寒灵众生这都有佛性，我们不说砖头瓦块桌子板凳都有佛性，因为它是无情，这是一种习惯用语吧，给这么说稍微区别一点。至于法性，它通于有情无情，都有法性，而法性和佛性也无分别，只是在使用上习惯上有所区别而已。这个起心论的这个注解上说，说法性者这个明示真体普遍义，就是要说真体是普遍的啊，通于一切法为性，这一切法做它的本性就成为法性，就不管是有情是无情，所有的这一切它的本性就成为法性。底下我不仅很多了，我原来这一个就够了啊，就是那么底下就是加强啊，加强的法华书，法性就是实相，三圣得道莫不由之。那为什么通达法性很重要呢？那这个加强大师是说，他说这个法性就是实相啊，你三圣的人得到，不管是声闻缘觉菩萨这一切这个任何一圣，你得到的这个经过没有不由于啊了达实相啊，证悟实相啊才能得到啊。都由之啊，这个就是说是这是共同的啊。但是底下呢，止观他又说法性叫做实相，就是实相，尚非二圣境界，何况凡夫。所以二圣对于实相是不能够很不透彻，这是很含含糊糊的啊，它不是二圣的境界啊，何况凡夫啊，所以凡夫啊怎么能通达实相呢？这里头我们又可以说一句啊，以我们众生的心要入诸法实相，最容易莫过于持名啊。你看看，这是二圣都不是他们的境界了，何况凡夫，你没有法通达实相。那么你最容易的方法是什么？莫过于持名啊。这一点也补充一下啊。再者，这个佛道真如实相，它有不变跟随缘两个意思啊。它这个随缘可以能够变成一切法，真如不守自性，它随缘可以变成所以这个种种的这个内容啊。这个又因为它不变，虽然是变成一切，它的本性不吃，所以这个一切这个六趣的众生，蚂蚁、苍蝇、油锅、电柱中的众生，他们的真如不失，又真如不变，又真如随缘，所以入了油锅上了刀山了。但是这真如又不失不变，而随缘而不变。就算水可以变成波，变了波还是那个水的本性，水的性是什么？是湿，说那个波它一样是湿的啊。这个真如法性跟真如它本来都是纯善无杂，但是这个缘，这个因缘汇合，就有了染，有了净，所以所变成的就有了染，有了味毒，有净毒，就出了差别了。为什么？因为真如它随缘，有随缘的意思。所以这个通达法性啊，通诸法性，达众生相啊，就是要通达这个实相啊，还有这个通达众生的这种种的差别，有了差别啊。慧书，日本的慧书他解释啊，他说这解释这两句话，他说这个菩萨有二种智，菩萨有两种智慧，蒙为一切修行本，这两种智慧是一切修行的根本。怎么是两个呢？一个叫如理智，如理的智慧，理是本体，就能照诸法本性，是不依不异，不生不灭，是名通诸法性。这个解释这句经文很好的啊，这日本人啊，他这个，他这你看他古汉语也很好的啊。 这个一种是如理智，它就是照见诸法的本性。佛法本性是什么样的？是不一不异，不是一也不是不异，也不是有也不是不同啊，就不落两边呢。不是一呢，就是两个量，有了数量无量的智啊，能够照见种种不同之相。刚才说众生有种种根，所以我们给种种药。我说你不通达众生，这个你怎么给药啊？那众生有种种差别吗？是种种病啊，这些差别相，这叫什么智慧啊？这叫无量智啊！你要能照众生种种的诸相，就是不同之相，迷啊、悟啊、凡啊、圣啊都不同啊，这些你都能知道，你能应病给药，你才叫达众生相。所以这个经文是个很深的含义啊！它这个通诸法性，达众生相。所以他首先是自己通通法性，然后才能够达众生相。所以这个都是我们要发了大愿的人要从这个地方下手。